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演播室里请到了一位嘉宾，他的名字叫做陈可。陈可呢是英国皇家的特许建造师，澳大利亚的注册项目经理。陈可你好。哎，你好，主持人吴英你好，大家好。那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我看到一开始你给我介绍的时候给了我很大一串哈，你自己给我们介绍你自己的话，你觉得一句话怎么说？<笑>
一句话呢，就是说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16年了，期间在中国工作很多年，然后在美国、韩国和那个德国也做过项目，然后后来我是4年前移民到澳大利亚，通过技术移民过来的，然后来了澳大利亚之后呢，我一直在一个昆士兰的一个 builder 公司里面工作，然后我就系统的经历了整个澳大利亚的建造过程，主要是在 residential 和 commercial 我都做过，就是民宅和这个商业的这些地产啊，对 apartment 我都做过，对。
那我们今天请陈可上我们节目呢，主要是为了分享说他平常在工作中间遇到一些客户买房建房，一不留意就跌进了开发商设好的陷阱里。比如说很多华人非常热衷的购地建房、买地建房，据说就有不少的坑。那今天呢， 陈可就要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是通过买地建房这种形式来去想给自己建一座理想的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到底需要注意什么来避开可能有的陷阱。今天呢，我就主要讲一下这个澳大利亚最流行的
home land package 这种买地建房模式的一些坑，就我们如何去避免它。我们就长话短说，首先我们就讲，就是 你一旦选定了这个 homeland package 的话，开发商会让你签两份合同，一个是土地的购置的合同，就是这个 land， 另外一个合同是跟那个他们指定的 builder 签的，是建造合同，就是叫 building construction 的 contract， 所以这个你要明白，包括你的律师，如果他没跟你说清楚的话，你自己要明白。对，这种时候就是就有很多那个合同的陷阱在里面，就是建房的这个陷阱。首先这个 builder， 他们一般澳大利亚目前建这种民房，就是我们说的 residential house 或者这种 townhouse， 他用的那个合同的范本，一般就是两大类，一个就是那个 master builder association 发布的那个合同范本，另外一个是 HIA， 就是叫 housing industry Australia 发布的那个合同范本。这两个协会呢，都是 builder 的行业协会，而 builder 是交会费给他们，而且是每下载一份合同，它都是有编号要付费的。 说这个行业协会制定的这个合同范本，它的一些条款肯定是保护 builder 的，这造成我们很多朋友，不只是我们华人朋友，包括其他族裔的朋友，他们最后跟那个 builder 对簿公堂的时候，就发现这些条款对他们很不利，
霸王条款，
对，都是霸王条款，甚至这两个协会都已经被那个在每个州的那个就是消保委官员
ACCC
对 ACCC 都找他们谈个话，说你们这种条款太明显，就是倾向于保护你们自己行业协会的会员，但这两个协会他们也就是振振有词，就是说 当然了，我们是 builder
的行业协会，对不对？你可以选择不用我们的这个范本。就其实我就是想问你说，我们可以选择不用他们的这个范本的合同吗？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因为澳大利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且政府肯定是保护消费者的。所以这种时候，我建议大家，你可以跟你
builder 谈，就说如果我找你建房的话，可不可以不签你这个 HIA 的合同范本，或者是 master builder 的？我可以用那个维多利亚州政府提供的免费的这个范本吗？ 那个是官方发布的，那个更是 official， 而且都是全是通过消保委 review 而签字的。但是很多 builder 人他不愿意，因为他知道那个范本完全就是跟他们对着干的了，就完全保护消费者。所以说，但是这个就在我们工作中遇到很多华人客户，就我们就建议，就是如果你找 builder， 你首先你一定要提，他同不同意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他让他给他有压力，让他知道你懂，因为合同是主体，包括你闹到法庭上以后，其实法官也就是看你的合同。
对，还有就相关专业人士提供一些证明报告。所以说合同一定要签好。那关于合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签合同之前，落笔签你的名字之前，你一定要请这个建筑的律师。因为在维多利亚州，包括其他州和领地，他这个律师他有职业范围的，有的律师他不能审核建筑合同的，你可以在维多利亚州律师的协会官网可以看到每一个注册的律师他的职业范围，就是叫他的什么 area of practitioning。
如果他下面有 building， 那你就可以让他帮你来review，或者说建筑师或者是注册项目经理，就是也是有这种 qualification 的来帮你 review，所以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就你一定要，哪怕他不同意，但是他至少你会给他一种压力，他不敢乱来。
这是在签合同的时候。
对。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坑呢？里面的坑很多，像这种澳大利亚欧斯达 home builder， 包括 Metcon 啊，什么 Burbank， 他们都有很强大的律师团队，所以你一般人去跟他打官司你是打不过他的，所以说就你跟他签合同之前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图纸，因为图纸也是合同最重要的那个组成部分之一嘛，就是这个建造图是吗？对，建筑，它分几个，一个是建筑图，一个是结构工程图，就建筑师 architect 或者 building designer， 他们出的建筑图，那工程师跟建筑师就是设计这个结构 structure 就承重部分，包括那个地基基础，对，这个都是很关键的。 那甚至有的复杂一点的建筑的话，可能他还 engage 那个civil engineer 或者叫那个就是土木工程师，或者 hydraulic engineer 就是给排水工程师，专门设计整个建筑或者场地给排水系统，甚至还有很多复杂一点的，可能还要设计的 mechanical engineer 就是我们国内说的叫暖通工程师，就设计整个家里面的暖通制冷系统工程师，对，等等等等很多，这些图纸全部你要给他列明，就是哪一个版本。 作为这个合同的附件，全部都要列明在里面，因为很多纠纷到最后法官也会请专业人士来看 builder 是不是按图纸施工了，是不是按照那个工程师或者建筑师写的 specification 就是技术条款来施工的，来采购材料了，这个是个，还有这个图纸呢，就是如果你用后面land package 呢，它这个 builder 的设计师图纸是非常粗糙的，而且还有一点，还有个霸王条款，它那个图纸的版权是属于 builder 的，他不给你的，这个版权属于
builder
对于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它不是你的个人财产，就是说理论上它可以不给你详细的这个图纸，你拿它没办法，所以我就说这个合同附件一定要把图纸最详细的，你要把图纸全部拿到，而且你要把它列明，你最终版作为这个合同的依据，不然的话它可能就只提供了一个很初步的甚至是中间过程的一个图纸给你。
你手里面就没有最终的图纸，他就说这是我的版权，我可以决定给你还是不给你。其实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很，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不讲道理。对，因为很多客户他们找到我们的这个
builder 有 dispute 了，我一看那个图纸还是很中期的，还不是最后版本的。有这种情况，接下来就是付款的那个 progress payment 的那个条款。什么叫
progress payment
呢？就比如说你 builder 他会规定就是合同欠合同可能就5%的定金，然后他进场之前就他把那个场地用那个 fence 就是用那个围栏围起来，他的 builder 牌子一挂，他又要让你付5%，对，像他进场就让你付5%，不然他也不开工，对，这个呢可以理解， 因为 builder 他不可能垫资来给你建房的，他肯定是希望你先付钱他才建，然后根据那个澳大利亚的法规，就是说一般这个 house 的 building 就一般是5个 stage， 就是每个 stage 这个上面前面个 stage 结束了，通过那个验收了，这种时候他就可以把下一个 stage invoice 发给你，他让你先预付下一个 stage 的那个钱，然后他才进场施工，因为他肯定不愿意垫资的，对，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有的时候就是他这个 stage 还没有验收通过，他就让你付下一个钱，因为 builder 他很怕他的 cash flow 断掉，因为他的这个现金流断掉，对，因为不只是 builder 所有行业的这个 business， 他都怕自己现金流断掉，因为断了他就可能就破产倒闭，可能就弥漫性的这种影响。那这一般来说，这五个不同的阶段是哪五个阶段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讲一下，这个 house 的这个建筑，它主要就是5个 stage。第一个 stage 我们叫 base， 包括官方的定义就是 base， 也就是我们的地基基础。第二个 stage 是我们叫 frame， 就是那个框架，承重框架，不管是木结构、钢结构或者是那个 双砖等等等等，第三个 stage 就是我们说叫 lock up，lock up， 顾名思义就是用锁把它锁起来，锁上来叫 lock up stage。lock up stage 的它这个定义呢，其实就指的是屋面的，我们叫 roof cladding， 也就是比如说屋面的瓦或者是 color bond 那个叫 sheet roofing， 就把屋面包起来，再把门窗装好，然后再把那个外墙。
就是一个房子的雏形可以看出来了，对对对，相当于就是把这个一个婴儿把它用那个叫什么墙保，对吧，叫墙保嘛，那种，对，保护起来，然后剩下就里面的就是内装了，内装就是我们说下一个
stage 就是叫 fixing stage 就是我们是包括水暖的布线，包括那个石膏板封石膏板，就我们看到这个墙板，包括吊顶，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橱柜，还有包括一些防水，就是包括比如说你那个浴室的防水，还是就这些东西，就这些其实房间里面的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出来了，对，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
completion，
就是 completion 就是最后收尾，这个很好理解，就最后收尾的，就比如说把最后的灯装上，因为它不是布了线，它把线拖出来之后把灯装上，会把水龙头，甚至有的 sink 就是那个
就是这种卫浴，
对，卫浴设备上的 但是它要全部要装好，还包括这个 bench top， 就是你的这个台面，
嗯，
对，还包括那个墙面的那个
就是刷墙
，对对对，就全部的 completion 全部完工，
嗯，
对，那这就是我个 stage。它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外面就是叫比如 landscaping， 就是你家里面景观或者绿化，
嗯，
其实那个阶段呢，因为那个合同一般 builder 他不做，一般是业主是找外面的景观的专业公司来做，
嗯，
但你包给他的话呢，其实是不划算。他也明跟你讲了，他说你包给我，我也是外包出去，我还赚了一个管理费。
是，
对，所以很多很多客户他们就自己找景观公司来做，
嗯，
景观呢就是你在 lock up 开始的时候，就是我房子包起来了，
嗯，
我外面施工不会影响到里面的，
嗯，
对吧？就里面装修你的，我外面做我的景观，那种是你可以让景观公司过来做了。但很多人呢，他没有这样做，他觉得还是有影响，他一般都是倾向于就最后 completion 了。他就开始做景观，
嗯，
这个我就随便提一下，
嗯，
对，就不要漏掉这个景观，
嗯，是，嗯，是，那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其实要求或者是这个合同中间的这个写好的应该也是就是这五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完成以后，然后付下一阶段的这个预付款。
对对对，这个我再多说两句，就是每个阶段他这个验收啊，在维多利亚州它是有那个是政府那个执照的 building surveyor， 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监理单位，就是施工监理，
嗯，
对，就是监理工程师吧，我们叫监理公司，他会来进行那个强制验收，代表政府，因为那个就你每一个项目，首先你这个 building permit 就是你的施工许可证，
嗯，
也是他发放的，他权力非常大，
嗯，
就是他身兼两职，一个是我们就像我们国内的审图公司审你的图纸，然后他又是施工监理来验收你的这个施工，所以他权力非常大，在澳大利亚，这个跟中国的区别，他是合二为一的一个角色。
嗯，
所以 building surveyor 他根据维多利亚州法律呢，就是我算这个也算是政府的一个漏洞吧，监管的，他只强制验收几个部分，一个就是地基基础，还有一个就是 frame。
嗯，
然后最关键的两个就 lock up 跟那个 fixing， 他是不验收的，他到最后 completion 就最后都完工了，他才来。
这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 building survey 他只想保证，包括政府他为什么这么立法，他就想保证就是一个建筑最重要的首先是我的结构，对吧？结构不出问题不会塌，他认为就够了。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的 lock up 跟 fixing 阶段你不来让他来验收的话，他那些隐蔽工程，就是我们国内说隐蔽工程，水暖的埋线啊什么的，他不知道，他看不到，等他 completion 都全部都完成了 finish 他来看，他根本不知道里面的水暖煤气包括那个风管还有保温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有防水也是个大问题，他都看不到了。
嗯，
表观可能 builder 会做得很漂亮，就像我们中文说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嗯，
对，这种是 building 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也是很多那个 dispute 产生的一个源头。
嗯，
因为可能结构可能是没问题，但是客户搬进去住很快一下个大雨，那个暴雨到处漏水，
嗯，
甚至可能就是有的是电线烧起来造成火灾，或者是漏水，或者是煤气漏气，
嗯，
对，这就是因为他没有 building survey 去强制验收。
嗯，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再多补充一句很关键，就维多利亚州这个建设管理局，就是 VBA， 就 Victorian Building Authority， 今年上半年他已经组织了一个行业内的大会，就讨论就是要不要把这个 lock up 跟 fixing 这两个 stage 以强制放在这个 building survey 的 mandatory inspection 的那个，
就是强制要求他每一关都审一审。
对的，但后来可能来自 builder 行业的这个反对很大。这个可以理解，因为这是说难听，这是他们偷工减料最主要的两个 stage。
嗯，
对，然后不了了之，现在
让人很失望。
对，很失望。对，
嗯，那我们还是讲回到，就是说这个消费者在购地建房中间遇到的这个坑，就是光讲合同中间的坑，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了。
嗯，好的好的。还有的就是大家可能有这种体验，就是这种大的 builder， 因为他对很多 display home， 就是展示房，
嗯，
它里面有很多，他雇了很多这种。叫 sales consultant， 就是这种销售的专员，对吧？就给你介绍他们的那些，他们的展示房，还有他们用的那些建材。
嗯。
然后他开始会发给你看一个图纸，一个效果图，很粗糙的。但你到了那个 display 后面，你发现哦，还有更好的。那他就跟讲啊，这个不在你这个 package 里面，你要加钱。对，他们叫 upgrade， 他们叫 upgrade， 啊，这个是一个坑。
就是说给你的是基本的东西，是最基本款，然后给你看升级版，然后告诉你说升级要加钱。
对对对，是的是的。他一般开始就是让你带到网上看，或者给你发了一个图片，你觉得这个还不错，但你到了展示房你发现还有更好的更漂亮的，对吧？所以你就想我能不能换这个，他就说可以，最后给你一个报价，你要加多少钱。
这个其实也是公平合理的，你要既然要更好的话，你要加这个钱。为什么说这也是个坑呢？
按道理算一个，因为他给你的那个 package 的宣传的非常好，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并不好，因为什么呢？你到了现场，他那个 display hall 里面，他装上去房子上的是很好的，但是他把不好的就你的那个东西的样品也摆在那里，人家说这不怕不熟就怕货比货嘛，你一看啊，我这是这样的，他你看他实际上这不是这样的。
他你说是坑吗？这个我觉得也算，对吧？他没有坑你，但是就是说他就让你造成心理的落差。对，你比较容易为此多掏钱。
对对对对，这可能也不算坑吧，可能我们换个词，可能叫一种广告吧，还是叫一种什么效应？他利用了你这种心理落差效应，可能就希望你加钱。嗯，
那今天说了这么长时间，其实只讲到了购地建房中间 签合同就会遇到这么多的陷阱，可能会掉进去。其实还没讲完，还有很多。是，那我们今后的节目呢，还会继续请北星建筑的陈可来给我们细细的讲一讲，在购地建房当中，也就是这个 Homeland Package 中，还有哪些不得不去注意的这个陷阱，消费者一定要提高警惕的。那也欢迎您在下个星期继续收听。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